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佛说四十二章经》。这部经收在《大正藏》第十七册，是第一部传入我国的佛经。经由它的溢出、流通、传播，开始了佛法在中国的弘扬、开显。这部经的体例也很特别，它是类似语录体那样的经文，它是从法句经摘出的。那法句经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部佛经，是集合了佛所说的重要法义的寄送的一部经，经常入选各国领袖必读的十本重要著作。法句经本来就是摘录了集合了重要的法义啊，那这四十二章经呢，又是从法句经里精选出四十二章啊。当然它这个章就不是那种长篇大论的章了，就是一段寄送作为一章，就一个表达一个义理的作为一章啊，每章都很短小啊，但是非常的言简意赅，内容有深有浅，有顿教有渐教，有大乘有小乘，既包含了佛法里非常深奥的要义精髓，同时也很适合初学者入门学习。因为呢，它是一部摘要式的经典，所以呢，也可以作为初学者刚开始对佛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所以我们学习这部经。那关于这部经如何传到我国啊，由它开启了佛法在中土的大力弘扬，它是有一个很传奇的经历的。我们就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传奇的经过。东汉时期的孝明皇帝，也就是汉明帝，有一天他夜里啊，他梦见金人，这个金人呢，像有日光飞来殿庭，就是他脖子上有日光，然后飞到他的宫殿的庭院里了，非常的神奇，非常的殊胜。那早晨他上朝的时候就问大臣们说，他做这个梦有什么含义啊？他的一个太史叫傅毅，就是很博学的一个太史，就跟他说啊，他说我听说西域有神明号之为佛，陛下梦见的一定就是他啊。那另外一个博士王尊也上奏说，西方有大圣人，周书易记里就有记载了，陛下梦见的跟这个周书易记里记载的很符合，哎，所以应该就是那个西方的大圣人。这样呢，汉明帝就选了郎中蔡英、中郎将秦景、博士王尊，一共十八个臣下啊，就派他们呢去印度寻找佛法，迎请高僧。非常认真的选了这个得力的人马啊，而且官位都很高，对佛法有一定了解的专家啊。那他们十八个人呢，到了中印度广泛寻访啊，后来就找到当时一位得道的高僧啊，叫做迦摄摩腾和竺法兰这两位大德，请他们到中国来传法。他们又收集了很多经书啊，并且迎请了佛舍利、佛画像啊，然后就用白马驮经，他们一行人就回到洛阳来。那皇帝汉明帝当然很高兴了啊，就造了白马寺啊，也就是我们中土最早的一座寺庙哈，很有名的白马寺啊，让这两位高僧啊住在里头。然后译经啊，然后传法，译出来的第一部经就是四十二章经啊。这部经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传奇，就是因为汉明帝很尊崇佛法， 当时这个本土的道士啊，就心里就不平啊，一共有600多个道士啊，上书上奏啊，说就等于劝皇帝说，你不能那个重那个外来的，然后轻本土的啊，等等。当然他说的很委婉了 啊，他们就认为道家的也很厉害啊啊，要求呢要 PK， 要比试一番，跟佛法比试一番，哎，然后。汉明帝就同意了，只在正月15这一天呢，就召集百官啊，还有各路的僧道哈、啊，就在白马寺的南门东边的法坛上呢，就放了道家的经典法宝啊等等。那西边的这个法坛呢，就放了佛经，还有佛舍利啊，两边就点火，就烧经，看谁的。因为道家的很自信，说他们的烧不起来，所以就点火。结果呢，东边的这个道家的这个经啊，就烧了，很快就化为灰烬。而道家那个代表楚善信，他也是有神通的，原来哈，他也做法启奏天尊啊什么的，然后就想变化神通，结果呢，神通也失效，变不了啊，经书呢也化作灰烬了。而西边的呢，佛经呢烧不起来，而且呢，佛舍利还放出5色光，直冲天空啊，循环如盖，而且那个光啊非常殊胜，就覆盖着下面看的这个大众。而高僧迦摄摩腾呢，就用神足通呢涌到空中，在空中呢飞行坐卧，变化自在。天空呢还像下雨一样下起天花来啊，还奏出天乐，就非常殊胜，非常的美妙，把大家都给镇住了啊，就非常的众人看了都非常的欣喜，非常的惊奇，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啊。所以通过这次 PK 啊，就确立了佛法啊在东汉的那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众人都心服口服了，从此就也没有人再敢挑战佛法了啊！这是在当时的时代了啊。这是关于这部经的传奇经历。那这部经因为是辑录式的啊，就是那个要义的辑录，又是一共42章，所以呢就叫佛说42章经。译者呢就是这位得道高僧迦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啊。迦摄摩腾是很了不起的，他在印度的时候就广负盛名了啊，而且据史料记载哈、啊、他是得道的，就是证入实相的，而且呢证悟以后就游化四方，就跟佛陀一样，就游化四方去教化众生啊，也曾经呢在一个小国发生战乱的时候，他呢去给交战的双方啊讲金光明经啊，就凭借他所讲的金光明经啊，就化解了一场恶战啊，化干戈为玉帛啊，平息的那个战乱，所以呢名声鹊起。史料记载啊，他是生于婆罗门家，也就是那个最高种姓的那个家庭啊，幼而敏悟，兼有风姿，博学多闻，特明经律啊，也就是说既博学多闻，而且在佛经和戒律上非常的精通啊。然后另外一个译者呢，竺法兰也是中印度人，他是讽诵经论数万章啊，是天竺学者的老师啊，很厉害的啊，就天竺的佛学者的老师啊。然后被汉明帝的使者邀请到洛阳的时候啊，他的徒弟们还阻拦，不想放他走，想让他留下本地啊教授学生嘛，所以他是费了一些周章才到中土来的啊。而且这位竺法兰法师啊，他是年少的时候就通晓汉语了，汉语很好，所以他跟迦摄摩腾法师合作翻译佛经啊， 可谓是珠联璧合啊。我们往下学经的时候，经文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们译的真的是非常好啊。更因为他们是得道高僧，所以呢在一些关键的比如第一义的内涵，他们就译得非常明确，非常直接，对我们后人领悟学习深奥的佛法义理有莫大的助益。这是关于两位译者，我们感恩迦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大德。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本经的学习。我们用的版本是有加章名的，也就是每一章呢它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简单的提示这一章主要讲什么。那这个章名呢是后面的注释者啊加的，不是原来两位译师译的时候就有的啊，这个我们要说明一下。那我们选择这个版本就是说有这个章名的，就是便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那个可以更分清这个层次，同时也能够更好的理解哈。那刚开始是一个经序，就是这部经的一个序言。正文：世尊成道已，作事思维，离欲寂静，是最为圣。住大禅定，降诸魔道，于鹿野苑中转四地法轮，度焦陈如等五人而证道果。复有比丘所说诸疑，求佛禁止，世尊教次，一一开悟，合掌敬诺而顺尊赐。啊，这段是经序啊，就是大概介绍一下，就是世尊成道以后刚开始的一个状况哈。也就是世尊在菩提树下证道成佛以后，他回顾他的整个修行历程呢，归拉出最重要最关键也是最殊胜的要点呢，就是离欲寂静啊。离欲是指就是清净反省，离五欲啊，离各种这个在世俗里头的各种欲念啊，更是离男女之欲啊，就是类似要割爱去贪，断欲绝求啊，舍爱见道，远离这个财色名食利啊等等，叫离欲。那寂静呢，是指内心要熄灭各种念头啊，各种想念，各种妄心妄念，哎，就是阿兰若行，在清净的地方啊修行啊，熄灭各种妄心妄念，叫离欲寂静啊。也就是世尊根据自己的实践啊，指出对修道人来说，离欲和寂静是最重要也最殊胜的啊。接下来就简单提了一下啊，世尊在成道之前住在大禅定里，那有魔就来扰乱啊，那佛就那个降魔啊，以他的法力啊降诸魔道，哎，然后就是去鹿野苑转了那个转四地法轮，就用四地法轮呢度焦陈如等五个人。这个焦陈如呢是佛出家离开王宫出家修行， 然后他的父王不放心，就派了焦陈如等五个臣下呢去找，想把王子劝回来啊。那世尊就不回去嘛，所以这五个人也就没回皇宫，就跟随佛出家。嗯，那刚开始他们也学习禅定啊，沉思默想修禅，后来又修苦行，修苦行修到就是每日日食一麻一麦，身体就变得非常消瘦啊，如同枯木一样啊，这样子六年下来呢都没有见到，也没有成就，所以呢觉得这不是办法，不对啊，所以世尊就离开，再去寻找新的那个法门。那后来碰到那个在泥莲河边呢，碰到两位牧牛女，牧牛女呢看世尊那么瘦哈，就用牛奶然后熬成那个米粥啊，供养世尊。然后后来世尊恢复体力，就在菩提树下静坐啊，七天七夜之后呢，目睹启明星悟道，就成就了啊。那成就以后，他就回去找那五个人啊，去度他们。度他们的时候用的就是那四圣地，叫四地法轮啊，叫转四地法轮，也就是苦地、极地、灭地、道地啊。这四地呢，这个地呢是真理的意思哈，正真之道的意思。苦地是说人生啊都是苦啊，讲这个道理。极地呢是集合集起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苦是怎么来的啊，讲这个道理。那灭地呢就讲要应该怎么灭苦啊，灭苦的真理叫做灭地。道地呢是讲人要怎么修道，通过什么途径修道才能证得这个证入实相啊，获得这个灭苦，也就是涅槃啊。这四圣地就小乘的教法啊，叫四地法轮啊，就度了焦陈如这五个人，他们五个人就都证了道果啊。然后呢又有一些比丘就来跟佛学习，也有一些疑问哈，就请佛教导，那佛就一一的教赐他们，教赐就教导训诫了哈，使得他们呢能够领悟，一一开悟合掌敬诺，诺就是称是的意思啊，就接受领受遵从佛的教导去修行啊。这是经序。接下来是第一章，出家正果。佛言：慈心出家，是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这里开宗明义啊，佛就总是这个修道要旨了哈，就说沙门呢，慈心出家是为了什么呢？就是是心达本，解无为法。这八个字啊，就把修正佛法的最核心的要义都宣示了啊。什么是是心达本呢？这个心呢，不是我们一般的说的这个肉身里的那个肉团心啊，也不是我们说的那思想感情意识，就这个心啊，这种肉身里头的这个心，肉身里头这个心呢，就是思想感情意识，其实是妄心啊。所以这里说的是心达本，指的是要认识那个妙明真心啊。那个妙明真心就不是，既不是肉团心，也不是思想感情意识啊等等，而是 我们人生最本质的最真正的一个存在啊，就最真实最本质的存在，那叫妙明真心，也就是后来很多经典里表述的，就是如来藏啊，如来智慧德相啊，或者说本觉真如啊，或者说本来面目，哎，这个心呢指的是这个，就是那个真心啊，要认识那真心啊，然后要达本，就是要抵达本际，就抵达生命的本际啊，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啊，我们以为它是真的，它其实是个幻法啊，幻象啊，所以修行就是要认识真心，抵达本际啊，然后去解悟那个无为法。为什么说无为法呢？我们面前是生生灭灭，是吧？起起伏伏啊，活色生香，貌似有为，大有为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些都是幻象啊。真正存在的是一个无生无灭的一个本寂，一真法界啊，那个是真实的，那个是无为的啊。我们这个有为，貌似有为是假有为，同时这个假有为啊，是由那个无为法所幻生出来的啊。所以说修正佛法其实就是要去解那个无为法啊。这个世心达本和解无为法是两种角度说，你世心达本的，你真抵达那个本际的，真是认识那个妙明真心的，你也就解了无为法了啊。反过来说，你如果解了无为法了，你也是世心达本呢啊。无为法也就是那个无生法啊，也就是你证到无生法忍呢，你也就是世心达本啊。所以呢，这个八个字非常重要哈。所以从这八个字，我们也知道，也能明白说，有人误以为42章经是小乘经典，其实不是。你看这个世心达本解无为法，这就是大乘最重要的核心要义了啊。所以这部经是既有小乘的教法或者说修行的要领在里头，也有大乘的很重要很核心的法义在里面啊。尤其是作为迦舍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大德到中国以后译出的第一部经，他一定是选择最重要的啊，同时又包含了一些基础教义的啊，同时又肯定是要把基本的大乘佛法最重要的东西也能够包括在里头的啊。所以这部经非常好，就好在这里啊，它既是一个基础的，同时它又是最重要的佛法的要义都包含在里面了。这八个字世心达本解无为法就是证明啊。这个呢因为下面呢还有经文呢展开说这个，所以我们就不特别展开，我们就跟着经文往下学哈。那佛在这里就说，慈心出家是为了去解无为法，为了世心达本，这样的呢就叫做沙门哈。接下来常行250戒，禁止清净。为四真道行，成阿罗汉。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助动天地。次为阿那含。阿那含者，寿终灵神上19天，证阿罗汉。次为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一环，即得阿罗汉。次为须陀环。须陀环者，七死七生，便证阿罗汉。爱欲断者，如四肢断，不复用之。250戒呢，就是比丘的具足戒啊。 守这个250戒就能做到禁止清净啊，就是清净凡行啊。那四真道呢，就是前面说的四圣地，就按四圣地去修行，叫做为四真道行。按这四圣地去修行啊，就能成就阿罗汉啊。阿罗汉是能够飞行的啊，能飞行变化，他就有神通啊。而且呢，他已经了生死了，所以他那个他涅槃呢是没有生死了，哎。然后呢，在天上人间呢是可以随意的行住的啊，就是有大神通，哎，这是阿罗汉，这是最高的果位了，小乘的最高果位。再下来的果位是阿那含，成就阿那含的呢是能够寿终的时候呢凝神上19天啊。到了19天，也就是色界的第四禅天，到那个色界第四禅天以后，他再修就能证阿罗汉。好，注意一下这边呢有一个凝神上19天，说寿终凝神上19天，也就是说他这世的生命结束以后，凝神啊，灵魂的凝，神使的神，这个凝神他是身体坏了，凝神呢上升了，升到四禅天那了，第19天啊。就这部经啊，特别好的就是说意的特别明确。我们前面介绍意师的时候说过，就是迦摄摩腾和竺法兰啊，尤其迦摄摩腾是成就非常高的啊，是得道高僧，所以他知道那个真正存在的是什么，所以他这部经呢译得非常明确，我们往下学就知道了哈。那我们就注意一下，这里经文讲了寿终的时候呢凝神上升到19天，也就是说我们众生都有凝神啊，其实等于是这个啊，只是说哎，没有成就的人这凝神呢这神识啊，或者叫凝识啊，就在这个六道里来回转。那阿那含呢，成就阿那含的行者呢，哎，他就上升了，升到第四禅天去，到那再修正啊，就能成就阿罗汉啊，阿罗汉。啊，接下来呢，第三果呢是斯陀含，斯陀含呢是一上一环以后就能得阿罗汉了，也就是寿终的时候，灵神呢往天上一次，然后再一世再回来一世到人间，这一上一环啊。就能证得阿罗汉。嗯，那最后一个是须陀环啊，须陀环也就是小乘的出果，得了这个出果以后是还要七死七生啊，就还要生死七次，哎，就能够证阿罗汉啊。那这些成就的这个行者啊，成就以后都是爱欲断了 啊，就是说他不会再有我们那个凡夫的这些贪爱啊欲念啊等等，这些都会断了。而这个爱欲断的呢，就好像你四肢断了以后啊，就不会再去用到它了。也就是说成就的行者呢，爱欲断了以后不会再去贪爱了，贪爱换界的这些我俗人所误以为的那些名啊利啊财啊色啊之类的啊，就说所以说爱欲断者如四肢断不复用之啊。这是第一章出家正果。第二章断欲绝求。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是自心缘达佛身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计道，意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正，不利诸位而自重罪，明之为道。啊，这章就讲了这个什么是道啊，这里也是非常深刻的这个讲的这义理哈。就佛就说呀，出家修行的这个沙门呢，也就是比丘啊哈。断欲去爱，也就是要断除这个贪欲，要去掉那些那个各种那个贪爱执着哈。然后是自心缘达佛身理，悟无为法啊。也就是说要去认识自心最源头的是什么啊， 心源，就是心的源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思想感情意识这个表面上这个妄心最开始的那个源头是什么，是从哪来的，哎，也就是说那源头是什么，也就是不是禅宗有一个参话头，其中有一个参的就是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谁，实际上也就是在类似在参这个最开始的源头是什么哈，所谓心源啊，或者说生命的源头，哎，然后呢达佛神理，就是你如果参出来了或者修正到了，你就达到佛的所解释的那个深邃的义理了，哎，也就能是悟无为法了，也就是证到能够证到无生法忍了，就叫做悟无为法啊。证到这个无生法后呢，哎，就是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啊，心不计道，意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证啊。这几句经文非常重要，也非常深刻，也容易被误读误解哈。为什么证到那个无生法，证入实相的时候啊，也就是悟无为法的时候，是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呢？因为你证到的时候呢，从你这个生命个人从内来说呢，它是没有所得的。为什么没有所得？因为你所证悟的你所达到的心源，或者说你证到的那个真如实际啊，它不是从外求到的，也不是从外得的，它是本来就深藏于你的生命深处的，是从内显现的。这个显现也不是新的一个新得到的一个东西，而是本来就深藏在你内心深处的啊，只是因为啊被我们的妄心妄识啊给覆盖住了，被我们这个千年的这个业力的尘垢哈，还有八识的幻化演绎啊，把它牢牢的覆盖住了，好，就好像一个镜面接了很多污垢，显不出它的光华明亮来啊。那我们通过修行擦拭，把那个尘垢一点一点的剔除啊，最后恢复了它的光华明亮，哎，那镜面就又现在你跟前了。它是本来就有被覆盖住的，你把它啊擦拭清洗以后，它重新现出镜面的光明而已。它就是既不是从外得的，也不是新得的啊，所以叫做内无所得，是它本来就有的，你把它发显出来而已啊。那外无所求呢，也是说你证到以后，你就知道你这个身体是幻象，眼前也一切都是幻象，所以你就不会再向外去求任何东西了，因为对你证到眼前是幻象的以后，你就不会再在幻象里求取任何名啊利啊哈，就所谓财色名食睡，一切的这些幻界的任何东西你都不会求了，叫做外无所求哈。那心不计道，意不结业，也是这样，你已经得到了啊，而且你也知道得到以后在真如实际那边呢是无所谓道或者无道的，哎，因为真如实际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所以呢你证到它以后，你也不会在心要记着说哎，我要修道，我要证道啊等等这种执着在或者记挂纪念在这个道啊法呀这上头了。然后同时你也不会再结业了啊，结业就是说你不会去再去造作这些幻界的这些业了，你不会在幻界再有所造作了。你的造作呢，你是要继续修，而且你也还会修行，但修的是出世行。同时呢你在修的时候你是一种无念无作的状态，就是不执着啊，所谓修无修之修啊，那个做无做之做，这个意思哈。非修非证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还会在修，但是你不会执着于在修的上头了，哎，他会修啊，但证已经完成了，但是他修就修后面的这个 后得志了啊、修那个去习气了啊，他证到实相了，但是他还有一些习气，一些业力种子，他还得修这个，慢慢把习气全都完全的剔除干净，哎。总之他就不会再执着在我要修我要证，但是他还是在修，哎。然后这样的状况呢，达到这个物无为法了，也就是证入实相以后，叫做不立诸位而自重罪。就说诸位是指的说我们在修正佛法的这个路上有各个阶位，是吧，有52个阶位，从最开始的到最后等觉妙觉成佛，一共有52个阶位。那这里讲的就是说你一旦证入实相，证到了无为法以后，你就
超出这些阶位，到达一个最高的觉悟的状态了。也就是说你证真破幻了，那就这个觉悟而言，你已经获得最高的觉悟。最高的觉悟就是说你知道你已经通过实证发现我们眼前是幻象，色身也是幻象，真正的存有是那个无相无为啊，无生无灭的真如啊，或者叫本寂，这里叫真心本寂啊，本章叫做真心本寂，也就是真如如来藏。那么获悉这个实相，或者说证得，这里主要指证了实证啊，证得这个实相就是获得最高觉悟了。所以叫做不立诸位而自重罪。当然你要成佛，你后面还有六个阶位，按一无量易经说哈，是证到实相是第六地，第六地后面还有六个阶位才能成佛，那成佛才叫功德圆满。在没成佛之前，就觉悟来说，你证入实相就是获得最高觉悟了，但还不是功德圆满的佛啊。
这一段经文呢是这个意思，然后佛说这样呢叫做明知为道啊。前面说那个世心达本解无为法啊，慈心出家世心达本解无为法是叫做沙门，这里呢哎讲的就是什么是道，哎讲的非常清楚，也非常的深刻，同时也非常全面啊。所以我说这个两位法师啊译的是非常好的，那汉语非常好，这简直是极其精炼言简意赅的哈，而且真的是非常周全的。这第二章。第三章，割爱去贪。佛言，剔除虚发而为沙门，受道法者，去世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甚不在宜。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佛说啊，剔除虚发啊，剔除虚发而去成为沙门哈、啊，然后去修道受接受道法的人呢、啊，应该啊去世资财啊乞求取足，也就是说你应该远离世间的资财。或者说散去世间的资财啊，然后呢就因为印度的修行人就是这个传统，就是起食，每天呢起就中午就午餐啊，起食一顿啊，然后只吃中一天只吃一餐，然后树下就过一宿，也就是一个钵啊，就能维持生命了啊，所以叫做佛就说，修道的人啊，出家的沙门呢，都应该远离那个世间的资财啊，然后起食，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就行了，不能够再多了。你看，甚不在宜啊，就讲的非常严肃的啊，就不能够再比这个再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就说你如果还贪求世间的资财，还贪求各种爱欲，那你就会离道越来越远，你就会愚蔽， 愚蠢和避恶啊，避恶就是差劲的人，下劣的是吧，下劣的恶劣的，哎，就是你要是还贪着资财也好，贪着情感也好，贪着各种欲念也好，你就是一个愚蔽的人，你就会越来越愚蔽啊，而且会离道越远，就达不到你出家修行的目的，哎，就这个意思。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就说印度的传统它是这样，就是修行人无论哪个教派的修行人啊，因为印度的修行人很多，他们都是这个传统，就是大家都很尊敬修行人啊，所以呢都会供养他们，所以他们的传统就是说修行人就是乞食啊，而且就是一天只吃一顿一次嘛，哎，但是到我们中国以后，文化不同哈，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所以我们出家的师父们就是自己做饭，然后如果在家的居士们和众生供养的话，就是供养给他们粮食啊食品啊什么的啊，就说他们是自己做饭的，因为主要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传统不一样啊，这个就了解一下就行。第四章，善恶并明。佛言，众生以实事为善，亦以实事为恶。何等为实？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意三者，忌、讳、痴。如是十事，不顺圣道，名十恶行。是恶若止，名十善行耳。佛就说啊，众生啊，以十件事啊为善业哈，也以十件事为恶业啊。何等为十呢？哪十种呢？就是身三、口四、意三。身三呢，就是杀盗淫，叫做身体的三件恶事恶业哈。口四呢是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啊，两舌就搬弄是非，恶口就是总是骂粗话啊，污言秽语的啊，妄言就是说假话啊，欺骗，绮语就是说一些没用的说的天花乱坠，但没有一句真实的，就是没用的那个绮丽的那个语言啊，就是说的好听，但其实都是没用的。哎，意三呢，就是嫉妒、嗔恚啊、愚痴这样的十件事呢，如果行着十恶业呢，就叫做不顺圣道啊，就不按佛所教导的这个圣道啊。然后也叫做十恶行啊，就是这十件事呢，做这十件事就叫不顺圣道，十恶行。那这个十恶如果止息了，不再做这十恶了啊，也就是说反过来啊，不是做这十恶而都是善的呢，就叫做十善行啊。这十善业呢，是我们佛弟子很熟悉的啊，也是佛弟子的基本德行啊。修这十善业，这十善业做得好，就能够断三恶道，也就是说你下一生就绝对不会生到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里去啊，不会受那个苦啊，就能至少能保人身或者天身啊。然后也是呢，要成就道果的根本啊，也就是说你要修正成就，你就起码的这个最基本的就是十善业，你必须做到啊，必须做得好，否则的话是不可能成就圣果的。哎，这是第四章。第五章，生堕关头。佛言，人有众过而不自悔，顿息其心，罪来护身。 如水归海，渐成深广。若人有过，自解之非，改恶行善，罪自消灭。如病得汗，渐有全损耳。佛就说呀，人呢有各种过错哈，犯了过以后，如果不自己悔过，然后使这些犯过错的罪过的啊，这些不好的这个恶心恶念呢，赶快平息它啊，叫顿息其心，就说很快的就让这个犯过错的这个心呢平息下来，然后有悔过，有忏悔哈。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会罪来护身，也就是恶有恶报。你起恶心恶念，你做造恶业，你又不悔过啊，不扭转这个恶念，那个罪啊，就会像水归海一样，如水归海，渐成深广。就是水啊，不停的往海里流过去，然后就海里的水就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啊。罪来护身也是这样，你不悔过，不扭转你的恶心恶念，那就会像水归到海里一样，你的罪过就越积越多啊，越积越多就是所谓罪来护身，就说你会受这个恶报啊。如果人呢有过错了啊，那自己知道啊是错了，自己自解之非，就是你自己明白自己犯错了，也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哎，然后呢能够改恶行善，哎，罪呢就能消灭啊。就这个消灭呢，就好像你感冒了啊，病了，受寒了，然后发了一身汗啊，一发汗你那个病就好了，慢慢就好了，叫做如病得寒。如病得汗，渐有全损耳啊，慢慢就痊愈了。哎，这样子呢，就说这章呢讲的就是说，人有时候难免有过错了，大过小过了哈，尤其小过错，有时候就是无意中的过错也是难免啊。但是呢，哎，你一旦发现自己错了，赶快要自解之非哈，要赶快悔改悔过。啊，改恶行善，这样的话呢，哎，你那个罪还是可以消的，罪业可以消的。如果不是这样，不悔过，不知道自己错，不改恶行善，那你就像如水归海一样，那个罪业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就受的恶报就会非常大。哎，所以说这个能够自解之非，能够悔改，就叫做生堕的关头。也就是说，你是上升还是下降，还是堕入三恶道？哎，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要知错即改啊，自解之非，要顿息其心，改恶行善啊。第六章，忍恶无嗔。佛言：恶人闻善，故来扰乱者，汝自尽息。当无嗔者，彼来恶者而自恶之。哈，佛就说啊，这个恶人呢，听到有人行善啊，或者听到人家那些好的、善的、正义的事啊，然后故意去捣乱的话呀，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啊，你就自己啊就要尽息，就不理他，不跟他那个。冲突啊，不跟他那个较真，就这意思啊，就是你不要有嗔心，也不必责备他们。对那种啊故意来破坏捣乱那个行善的，对行善业的人啊，对这种无理取闹呢，你要自己止息心中的不平啊，不嗔怒，也不责怪啊。这样呢，他想丑化你啊，想要扰乱你的结果呢，是丑化是他自己啊，扰乱的也是他自己。所谓彼来恶者而自恶之，就说他恶不了别人，他会反而当你不理睬他，不 不嗔怒不那个的话，他只能饿到他自己，他饿不了你啊。这个饿着就当动词用啊，就是个等于就是要来扰乱来恶心来破坏啊。那他破坏不了你，如果你起刚才说的这个正确的态度，他这个行恶的人来扰乱的人呢、啊、他就扰乱不了你，反而是扰乱了自己了，丑化了自己了啊。这就是佛教给我们一个以善破恶的妙法啊。这是第六章。第七章，恶还本身。佛言，有人闻吾守道，行大仁慈，故至骂佛。佛莫不对，骂止。问曰：子以礼从人，其人不纳，礼归子乎？对曰：归矣。佛言：今子骂我，我今不纳，子自持祸归子身矣。有想应声，影之随行，终无免离，慎勿为恶。你看这个语言译得多好，非常标准的中文，而且是非常既形象又简洁啊。佛说呀，如有人呢听说我守道，而且行大仁慈啊，就来骂佛啊，佛呢就不跟他对啊，不回应他，然后他那个骂呢就那个骂声就止了。然后佛就问呢，说你以礼物，你拿了礼物去送人，那送那个人不接受你的礼物，那这个礼物是不是又回归到你自己呢？哎，那个人说对，回归到我自己啊。那佛就说，现在啊，你骂我，我也不拉，我不接受啊，我不接受你的骂，那你不是自己就持祸归你自己的身体吗？也就是说你不就是那个骂的那个语言那个内容，不就像礼物人家不收礼，那礼物你自己拿回去一样，你骂人人家不收，那个你骂人的那些话不是回到你自己身上吗？你自己又拿回去了啊，非常形象哈、啊、非常生动啊。然后就说佛就说，这个就像想有响应声，就是说有回声一样啊，像响音响回应声啊，回应那个声音啊，然后就像影子呢随着你的身体啊，形体影子随行啊，有响应声都不会免离的，都你骂人，那个骂人的结果都是像影子跟着你一样，那个响声跟着你回应声音一样，都会跟着你的，终无免离，就离不开的，离不了的。所以啊，你啊，慎勿为恶啊，就不要，一定不要行这种恶行。哎，是，就是有些人就很确实很恶，人家行佛行那个大仁慈，他不跟着学就罢了，还来骂佛，你说这有多恶？但是我们众生就是这样，五浊恶世啊，什么人都有，有的人就是这么恶，这么坏啊。所以佛说，慎勿为恶，否则的话就叫做有想应声，影之随行啊，终无免离。你那个罪啊，那个恶报啊，就终无免离啊。我讲的非常的到位哈。好，那我们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一讲再见。